啊，感谢主。那今天又是主日的时间，又是我们一起来敬拜主、赞美主的日子。我们要来亲近我们的上帝。那我们一起来主日敬拜、赞美他。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好，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去晓得真理啊，真理不是只是增加我们的知识，而是让我们得自由，好，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什么样的真理能够让我们得真正的自由呢？就像保罗跟提摩太说的那样，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干什么？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你要得自由，你要学的真理一定是福音真理，一定是救恩的真理。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基督为王系列。我们今天要讲第十六讲，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叫做恩典和真理。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而且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你的恩典能够使我们胜过世界。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恩典与真理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要让我们明白的这些宝贵的道理。也特别的求主你施恩引导讲台，让讲台上发出的声音不是他自己想说的，而是你要向我们说的话。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全部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用你大能的膀臂来祝福所有到你面前的百姓，使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心里就有力量，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就大得激励，大得医治，大得安慰，就让我们可以为你而活。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恩典和真理。然后我们分享的经文呢依然还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哈，14、16、17这三节经文。那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把这三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遍。约翰福音一章14、16、17，我们一起来起读。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恩上加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的人生原来是按照我们以前做了什么来定义，但是当你去看恩典的时候，你知道说你的人生是被恩典定义的。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你就不会被所谓的原生家庭也好，或者你自己的软弱所困，因为上帝的恩典大过这一切。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呢就是在于恩典和真理。因为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讲到说，这个约翰讲的不单是讲到了恩典，而且他讲到了真理。他讲到说，好，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不单领受恩典，而且我们也领受了真理。那么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看见基督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要看见恩典，而且要看见真理。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了这张也是一个名画，就是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么大家定睛在他的身上来去看这位婴孩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他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启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真的是对这个全世界有最大的影响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些什么。那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去看，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为什么会被称为有恩典有真理，然后恩典和真理与主耶稣基督之间有怎样奇妙的关系，然后呢在基督里的恩典和真理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不单是在恩典上面我们领受，在真理上面我们也领受，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就先来看看恩典和真理，就是为什么这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为什么被称为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知道他来到我们当中有恩典，但这里面还讲了说有真理，那为什么会这样去说？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恩典和真理以及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去看一看。那讲到这里的话，我们首先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大家要借着经文，因为圣经上的每一处的经文都是让我们去更认识耶稣基督的，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经文当中讲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怎么样子呢？有恩典有真理。然后第十七节讲的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谁来的呀？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圣经真理，我们读到的真理，我们再去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说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看见他是恩典和真理的主，他是恩典和真理的主。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来到我们当中就是为了把恩典和真理都带给我们。我们当初在始祖亚当里面这两样我们都丢了，当我们听了魔鬼的欺骗，始祖听了魔鬼的欺骗以后，然后到分别善恶树下面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以后，说我不要让上帝做上帝，我要自己做上帝。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对上帝的恩典是拒绝的态度，人对上帝真理也是拒绝的态度。当人把自己当作神的时候，他自己就成了真理的本体。当他把上帝拒绝了以后，把自己当作神的时候，这个时候领受上帝的恩典就成了一件最难受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肉体，我们的肉体真的是对领受上帝的恩典是特别觉得艰难，特别觉得不舒服。因为堕落的人性，就是所谓的罪性，就是自我做神。那我自己要做神了，神要做什么事情？神只要给予，对吧？神不需要领受。所以我要做神的话，我就要给予，我不要领受，对吧？神是真理的本体。当我想自己做神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不愿意听上帝给我的真理，我只想把我的心里话，我只想把我认为正确的东西给你们，你们都要听我的。这就是堕落之后的人性。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告诉我们说这两样我们都丢了，但是他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是为了把这两样都带给我们。他道成肉身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替我们死，然后把恩典给我们。恩典是给什么人呢？弟兄姊妹，恩典是给不配的人，给信他的人，给软弱的人。阿们吧。领受恩典有什么条件？没有条件，你只要愿意就给你。阿们吧。所以不是说你必须有什么什么学历才能领受恩典，不是说你必须有多少多少钱财才能领受恩典，也不是说你品格好到什么程度你才能领受恩典。你只要愿意，恩典就给你。领受真理呢？你说领受真理就不一样，领受真理必须是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才可以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真理从上帝那里来。我要领受真理其实也一样，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只要呼求主耶稣你给我，他就给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了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就是把恩典和真理带给我们。所以寻求耶稣基督的人会得着什么？只要你去寻求耶稣，你两样都会得着。阿们吧。所以你去找耶稣，主耶稣啊，求你怜悯我，你会得着什么呢？你会得着恩典，你会得着真理。所以一个人去寻求耶稣以后，他整个人就变得更智慧了。一个人去寻求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你就一定得丰盛的恩典，因为在他里面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姊妹，他是恩典和真理的王，他是恩典和真理的主。所以你去寻找他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这两样，因为他慷慨无比，只要你愿意他一定给你。只要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叩门的呢就给我们开门。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一上来就讲说，你们中间若有自以为缺乏智慧的该怎么办？ 要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你们。你看跟我们说的一样不一样？我们这样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智慧，你读书啊，是吧？你跟我学啊。我们是不是反对读书？我们是不是反对跟那些好的老师去学习？不反对。但是圣经里面讲的是最高的，你可以去读书得到一些智慧，你跟一些好的老师去学习能得到一些智慧，但是你能得到最大的恩典和最好的真理是到谁面前啊？到上帝面前，到基督面前，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他就什么必赐给你。弟兄姊妹，所以寻求基督的一定得到恩典，一定得到真理。而且当我们去跟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身上一定会发出什么样的光呢？一定会发出恩典的光，一定会发出真理的光。你只要跟着基督走，因为在他那里有生命的光，在他那里有真理的光，在他那里有丰盛的恩典。有没有可能一个人说我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但是我走到哪里呢？我身上就没有这些光彩，就没有这些味道呢？不可能的。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有的姊妹然后这个会比如说擦那个香水，是吧？有些香水很香的，你在他旁边然后你待的时间长一点，你出去你身上怎么样子啊？也有香味了。阿们吧。你知道最香的香味在哪里吗？基督的生命馨香。所以你只要跟着基督，那个香气就熏陶在你生命当中，熏陶在你生命当中，然后你就变得在你生命当中越来越有那种香气可以透过你散发出来。而这个香气有两样，就是什么？一个就是恩典，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真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之后，我们去跟从主耶稣基督就是得恩典，就是得真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讲大家曾经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少年官，好可惜，他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态度是最好的，超过彼得他们找耶稣，对吧？彼得他们主耶稣去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顶多说一句夫子，但这个少年官呢，一遇见主耶稣扑通就跪下来，然后说，主啊，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这个少年官却没得着。为什么？因为他的态度搞错了。因为恩典和真理都是在谁里面啊？在基督里。所以他到耶稣面前他应该是得的态度，但是他到耶稣面前他变成显的态度，就是我这个人呢，我从小就遵行律法了，我什么都做了，他变成这样子，所以他得不着。其实我们只要到耶稣面前去求，不管你是一个税吏，不管你是个妓女，不管你是怎样的罪人，不管你多少的软弱，你去寻求耶稣，他就把恩典和真理给你，然后你去跟从耶稣，你身上一定有基督的香气，你只管跟他。那我有的时候跟不上怎么办？我觉得耶稣是那个，哇，他绝对是世界冠军呐，博尔特也跑不过他，他跑得太快了，我觉得我跟不上，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会。我告诉你，你跑得再快，你也不可能比基督快，但是你走得再慢，耶稣基督也在你身边。阿们吧。你只要愿意说，主啊，我要跟从你，耶稣来迁就你，耶稣来陪伴你，耶稣来带领你。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我们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使徒约翰他讲到道成了肉身，讲到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看见了恩典，他又看见了什么呢？他又看见了真理，然后说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弟兄姊妹，所以你需要真理去找耶稣，你需要恩典怎么样子呢？也去找耶稣。找他的一定不会羞愧，找他的一定不会失望。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去看这里面讲的说在基督里有恩典又有真理的时候，他强调了两次，对吧？十四节，其实你注意看圣经，这个约翰福音是很宝贵的。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约翰写圣经他有一个特点，当然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是有废话，但约翰写圣经的时候特别惜字如金，他写的经文都是又短又精炼的，对吧？但是在这么短的经文当中，他强调了两次恩典和真理，那就说明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而且关系密切。所以我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要去知道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上帝把在基督里把恩典和真理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说这两样像是福音的两个翅膀，福音又有恩典，然后呢又有真理， 而且恩典和真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说他们是相辅相成，相互印证。你真的要看到这点，所以真理不会反对恩典，恩典也不会反对真理。然后恩典和真理像一个雄鹰的两个翅膀扇起来的时候，这个雄鹰就飞得又高，飞得又远，而且特别的厉害，对吧？所以你看呢，圣经里面讲到四活物，就是那四活物都是预表基督的，其中一个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鹰。而且我们按照四活物，就有些解经家解经的时候说，那四福音书对应四活物的时候，一般很多解经家都把约翰福音比喻成鹰。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一上来就讲基督的神性是至高之处的，阿们吧。所以福音它有双义，我们说就是恩典和真理。恩典和真理是怎样子呢？我们说他们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就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讲真理，真理让我们干什么用的？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以为说我们要学习真理，我要增加知识，我要知道这样做对不对，那样做对不对，这些说的对不对呢？对，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今天想让大家认识多一点，上帝把真理赐给我们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目的，如果从恩典和真理的关系来讲的话，上帝把真理赐给我们是为了帮助我们去发现恩典，上帝把真理赐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去学会如何运用恩典，这就是真理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们领受真理就是把知识学到，把知识学到，不是的。我真理认识的越多，我就越来越多的看见上帝的恩典。你看主耶稣就是这样，对吧？他跟门徒去讲，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门徒已经开始跟着他，他也教门徒去祷告，然后他讲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说什么呢？你们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主耶稣这个时候让门徒去看什么呢？你看天上的飞鸟，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所以主耶稣有福音的真理在他的心里面的时候，当他看见飞鸟的时候，他和一般人看见的不一样。一般人就说我看见飞鸟了，我看见了麻雀了，我看见 那天我在外面灵修的时候也看见两只很漂亮的小鸟，所以我给他拍一个照片，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一般就说哎，看见了小鸟，但是耶稣说不，你们注意看，这是上帝的恩典，因为这小鸟也不种也不收，他们也不会搞一个谷仓收拾谷子，但是他们活得好好的。他说谁养活他们？你们的天父养活他们。然后主耶稣话锋一转说，你们和飞鸟比起来谁贵重啊？你们比飞鸟贵重多了，所以天父连飞鸟都养活，岂不养活你们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我们有了这个真理，福音的真理的时候，我就开始越来越多的看见上帝的恩典，阿们吧。包括我们讲我们以前对上帝的真理认识的少的时候，我们看见太阳升起来落下去，甚至有时候我们看见太阳我们很焦虑，我们焦虑什么？我们就哎呀，我又想起来那些人讲说太阳已经存在了多少多少年呢，什么几十亿年呢，哎呀，这个跟创世纪相矛盾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们很多时候焦虑这个。但是当我们真的认识越来越多的真理的时候，我看见太阳，我看见上帝的恩典，我看见上帝那永不改变的爱，像圣经里面讲说上帝对我们的爱如日之恒一样，对吧？所以真理一个很大的作用干什么？让我们发现，让我们善用恩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这里请大家一起跟我读一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四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大家知道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受魔鬼的三次试探的时候他说的话。那么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曾经说什么呢？说你看这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是什么？都是我的，你只要服拜我，我就把这些都给你。主耶稣怎么回答的？主耶稣就在那里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然后主耶稣还说，撒旦退去吧，撒旦就退去了。你注意我们为什么让大家看这个经文，因为当撒旦给主耶稣提供的时候，他说我把万国都给你，好像他要给耶稣恩典。但主耶稣为什么拒绝了？因为主耶稣有真理，他用真理一看的时候，他就知道说，撒旦你根本不是给我恩典，你要给我的是陷阱，所以我不接受。我要接受的是谁？我要接受的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真的就是在这方面因为缺乏真理，所以有时候撒旦丢一个饵出来，然后我们说哎呦，恩典恩典，我去捡，结果呢撒旦就再丢一个饵，再丢一个诱饵，我们就跟着那个诱饵进了捕鸟人的网罗。你 大家有没有原来小的时候看那个农村那些抓鸟是吧，他就是这样子的，弄一个筐，然后拿一个杆，一个筷子什么竹竿支起来，然后那个筷子上面有一根线拉到远处，然后撒几粒米，然后把那个米撒到筐里，然后那个鸟就低着头吃吃吃吃吃，然后吃到筐下面了，一拉咵扣住了，对吧？所以你有真理，你能分辨出来说这个到底是上帝的恩典还是仇敌的陷阱。如果是仇敌的陷阱我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上帝给我的比他好的多的多的多，仇敌的陷阱后面危险多的多的多。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见，我们说真理是让我们发现和善用恩典，而恩典和真理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说恩典让我们经历，让我们理解真理。弟兄姊妹，上帝把恩典赐给我们，就从恩典和真理的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你领受的每一个恩典都要加深你对真理的认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每当我领受一个恩典，你要知道当你吃饭的时候，你对真理的认识就开始加深。只要你说，哎呀主啊，我知道这是你给我的恩典，我知道你顾念我。我们很多人其实真的在地上很容易忧虑，对不对？我们很容易担心，真的，你不管你有多少钱你都可以忧虑，不管你家财多丰富你都可以忧虑。但是当我看见上帝的恩典，我说主啊，这是你的恩典，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阿们吧。所以我看见你的恩典，我就知道我后面要面对的结局是什么，你是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阿们吧。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主耶稣说其实我们都经常做迷羊的，我们迷失了，然后耶稣说怎么办？耶稣说，哎，反正我的羊圈有99只，丢一只算一只吧，无所谓，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知道有些银行它有基金的，什么基金呢？坏账基金，就是我们今年去投资，对吧？总有一些投资收不回来，所以我有一笔坏账基金，然后如果投资收不回来就从坏账基金里出，算了就算了。耶稣有没有坏账基金？耶稣没有，耶稣看见每一只羊走失的羊，他都去把我们欢欢喜喜的干什么？扛在肩上，把我们带到羊圈里面去。所以你当你去经历这些恩典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认识真理，认识说耶稣怎么爱我，他爱我永不改变。耶稣怎么爱我，他爱我到底。耶稣怎么怜悯我，他对我的怜悯是蛮有能力的。所以当你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样子当我们越来越多看见上帝的恩典，越来越多经历上帝的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人是完全不同的。弟兄姊妹，所以恩典和真理之间它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相反，你领受的恩典越多，你对真理的领受越多，你整个人的样式就会大不相同，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上帝把恩典赐给我们，是让我们对他的真理的认识越来越深越来越高。上帝把真理赐给我们，是让我们知道如何去运用他的恩典。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对福音真理的领受，我们是不是已经到头了？我们差得远着呢，弟兄姊妹啊，我们还要很多很多的领受。我们其实在上帝恩典当中的建造真的要像那个高楼大厦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大家如果去看一下历史就知道，就是当初曾经我们清朝最后一位能臣叫李鸿章，大家知道吧？李鸿章曾经在那个时候全中国还在封闭的时候，他曾经去美国去访问。他去到纽约的时候，纽约那个时候已经有帝国大厦了，已经有那些高楼大厦在那里。李鸿章看到以后整个人震惊到说不出话来，就是那个时候你才知道我们所谓的什么泱泱大国和当时的世界和当时的基督教世界，那真的是两个世界。那个时候已经在美国普通人有些人已经开始开那个汽车了，你知道吗？不是说赶着马车，不是抬着轿子，整个那个发达程度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在那个时候就建那么高的高楼大厦？因为他们领受福音真理，因为他们领受了福音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也是，我们现在其实不过盖了三两层的小房子而已，真的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恩典和真理如同福音的两个翅膀一样，而有这两个翅膀的雄鹰飞得又高又远又有力量，我们也是如此。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在讲这个恩典和真理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还要去看见什么呢？还要去看见就是恩典和真理它其实像是什么呢？像主耶稣基督的双臂，就是它两个臂膀。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双臂展开，他两只手，一只手有恩典，一只手有真理。而且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来改变我们生命的，他用什么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他就用这两样，他用恩典来改变你的生命，他用真理来改变你的生命。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扭转乾坤改变这个世界的，他用恩典来改变这个世界，他用真理来改变这个世界。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福音真理，难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永远不可能。中国历史上面有没有那些特别聪明，在经商啊，在做事情上面特别厉害的人？有，每个时代都有，对吧？包括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没信主，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在我们同学当中，这个有一本书是特别流行的，叫这个红顶商人胡雪岩，你们有没有看过啊？就讲这个人多聪明，你看那本书，那时候也没信仰，觉得这太厉害了，这人这聪明的不得了啊！当然后来也垮台了，对吧？这个人很厉害，但他只能把生意做成那个样子。他有没有可能做成现在的跨国公司？他有没有可能做出像在纽约那样子的那个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他做不到。他缺的是什么？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个人绝对是绝顶聪明的，你不要想，真的有些人真的是绝顶聪明的，我们不能理解他的商业才能的，对吧？但他缺的是什么？他缺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缺耶稣基督的恩典。阿们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现在这个世界是被福音重塑过的世界。原来在威尼斯，意大利的威尼斯，在福音在欧洲传开之前，他们有没有商业？有的。阿拉伯人会不会做生意？阿拉伯人相当会做生意。印度人的日本怎那个数学怎么样？印度人的数学好得不得了。我们现在的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印度数字，是人家印度人发明的。但是他们为什么都没有产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商业模式，这种社会形态？为什么？因为他缺着两样，在福音里的恩典和真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真的去看见，真的去晓得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真的是大的不得了，上帝给我们的真理那真的是可以扭转乾坤的，你真的是要看见这些，上帝所有的工作都是用这双膀臂来完成的，你要去明白。所以我讲到这里，我稍微岔开讲一点点，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恩典，因为很多人误解恩典，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当中，他为什么那么去拥抱律法，就是他误解恩典。很多人把恩典当作叫做走后门，把恩典当作走后门，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就是上帝施恩给我，就是上帝给我走后门，所以我领受恩典。别说了啊，别说了，因为走后门这事儿不好意思讲，是吧？但是你从今天我们讲的恩典和真理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给我们所有的恩典，没有一个恩典是违背真理的，你知道吗？上帝给我们的所有的恩典，没有一个是违背真理。所以他给我们救恩，是不是给我们走后门上天堂？不是。为什么他给我们的救恩不是走后门上天堂？平时我们这些人这么软弱，这么糟糕，有这么多的罪恶，还能上天堂？真理在哪里？公义在哪里？真理在哪里啊？真理在钉十字架的基督那里。公义在哪里？公义在基督十字架上流的宝血那里。阿们吧。他替我们死了，他担当了我一切的罪，我才上天堂。所以我能够上天堂是绝对公义，绝对合乎真理的一件事情。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包括有些人说，哎呀，你不是有上帝恩典的人吗？不要太在乎真理怎么说，你想干嘛就干嘛，要不要听这种话？我不要听，我要用上帝的真理教我怎么把恩典好好的用出来，而不是用这种错误的方式。这个时候你就晓得，因为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所有的工作，从创造，从救赎，从他将来来到这个世界，新天新地赐给我们，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完全符合真理，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用恩典完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能不能跟着耶稣基督做大工？可不可以？我一定可以。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完成所有这些工作用的是什么？ 是用的从他那里来的恩典和真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凭什么我们可以随时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前？凭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今天很软弱呀，我今天很迷糊啊，我可不可以到他宝座前？我今天觉得整个人都膨胀了，我觉得我可不可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我觉得我今天软弱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比地上的一滩泥都不如，我可不可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为什么可以？因为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说的难听点，就是所有好东西都在基督那里，我这里我啥都没有，我既然啥都没有，我去找他要可不可以？我啥都没有，我找他要当然可以。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在我们当中，我们个个都是穷光蛋，穷的一分钱都没有，但是在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有钱，而且他钱多的不得了，所以我们众人跟他要钱可不可以啊？可以，而且应该。但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很有钱，但你也有钱，人家有一千万，你手里有十万，你十万揣兜里不用，非要找人一千万的要五万来用，你就不好意思了，对吧？你说你明明有，你干嘛要？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认为我有，所以我去找耶稣要的时候可不好意思了，可不好意思了，我怎么好意思跟耶稣要？不是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恩典和真理都在哪里啊？都由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所以我去找他要吧，阿们吧。而且耶稣基督他来扭转生命，他来扭转乾坤用的方法就是恩典和真理，所以我到他面前，我去呼求他给我恩典，我去呼求他给我真理的时候，我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定可以跟他同工，也去做扭转乾坤的工作，阿们吧。当我不再靠我的功劳，当我不再把人的遗传看得比上帝的真理更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整个人就释然了，我就在任何时候我都不胆怯，我都不惧怕。我们之前讲过勇士加勒，大家还记得吗？是吧？勇士加勒在八十五岁的时候他怎么说？他有没有说，哎呀，你们这帮以色列人呢，你们拖累我呀，我四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多么有勇气，我想打迦南地，就是你们这帮废柴把我给荒废了，我现在八十五岁了，我还能做什么？哎，将来到天上我要责备你们。加勒是不是这样说？没有，加勒怎么说？加勒说，喂，我现在虽然八十五岁了，但是我四十岁的时候力量如何，我今日还如何。他怎么可以这样去说？因为我靠的不是我，我靠的是施恩的耶和华，我靠的是上帝给我的应许。因为我四十岁那年上帝应许了，说迦南地一定赐给我，所以这里有一块地特别难打。加勒怎么说？加勒没有跟上帝说，上帝你说这块地给我，但是这么难打，你把这个又高又大的亚纳人放在这里不是为难我吗？加勒怎么说？加勒说，不，因为上帝给我真理了。什么真理？你应许我迦南地有我家，有我族的一族之地，所以这个地方我一定能拿下来。加勒是哪个支派的你们知道吗？加勒是犹大支派，所以犹大支派得的地最大，犹大支派最难打的地让他得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不是靠我的两个臂膀，我靠谁的臂膀啊？我靠耶稣基督的两个臂膀。哪两个臂膀啊？恩典和什么？和真理。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可以在面对所有挑战的时候你都坦然无惧。你每次拿出自己的功劳你就软弱的不得了，每次你另外一只手又拿出人的遗传，你根本胜不过任何的仇敌。但是我一只手拿出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一只手我拿出的是耶稣基督的真理，我就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没人能胜过我。我可以像加勒一样，等我八十五岁的时候，我依然说把最难的地给我，我要去得，阿们吧。我们不见得八十五岁都能像加勒那个体力，包括骑马，我们当中很多人不会骑啦，对吧？加勒估计应该会骑马，但是我依然有信心，最难拿的地到我八十五岁的时候，我不是要老眼昏花，我不是要软弱的一塌糊涂，我不是流着口水在那里晒太阳混吃等死。我可以在八十五岁的时候我说，主啊，靠着你的恩典和能力，靠着你的恩典和真理，最难的地我能拿下来，阿们吧。因为这是基督他最有能力的两个臂膀，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去看恩典和真理，通过恩典和真理你去认识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恩典有真理，然后我们去看恩典和真理是相辅相成相互印证的关系，所以任何的真理不会让你对上帝的恩典产生拒绝，任何的恩典不会违背上帝的真理。然后我们还要看到是什么呢，我们说上帝用恩典和真理来改变生命，来扭转乾坤，所以我们仰望他的也一样能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第二点，我们第二点要讲什么呢，我们要讲唯独基督。我们为什么要讲唯独基督呢，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才看的，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里面讲的说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他其实强调了两遍，所以我们说恩典和真理与基督之间有怎么样奇妙的关系，我盼望大家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好好的去明白去理解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提醒和祝福会非常的大。那我们讲到说唯独基督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用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先去看，我们把这个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弟兄姊妹你注意，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讲到道就是神，他讲到太初有道，他讲到道成了肉身，然后恩典和真理都在耶稣基督里，但是他非常在这里强调了一件事情，他说律法是什么，借着摩西传的，然后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他把摩西和耶稣基督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为什么，我们相信这就是圣灵感动使徒约翰做的事情，因为每当我们要领受恩典，每当我们要学习真理的时候，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障碍你知道在哪里吗，就是对律法的理解，对律法的看见，太多基督徒对律法有错误的认识，以至于在领受恩典和真理这方面就大大的受拦阻，就是上帝本来给我们丰盛的恩典，结果很多基督徒不去领受，上帝本来给我们充沛的真理，很多基督徒惧怕不去接受，为什么，因为他掉在律法的坑里，掉在律法主义的坑里。我们上个星期跟大家讲了恩上加恩，讲完以后这个星期好多陌生人加我好友，然后有些一上来就说你讲错了，哎，我还奇怪，我说这个怎么这星期这些人这么激动啊，还有一个哇给我留言留了很长啊，然后讲讲讲啊，后来我说我讲了哪点得罪他们了，我回头再听一听，后来我一听我知道了，我知道什么呢，就是也是主感动我让我去听，我去听一下我上星期讲，我说一个人回到律法之下就做了淫妇，哎呦怪不得好多淫妇找我啊，就是受不了，就觉得说怎么能说我是淫妇呢，我告诉你最大的淫妇就是明明属基督的回到律法之下。那你再去看使徒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他是把它分得很清楚的，你在摩西里你在律法里你是得不着恩典的，你是得不着真理的，阿们吧。在律法之下的人对真理的认识是扭曲的，在律法之下的人对恩典的接受他是扭扭捏捏的，就是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所以难受得很。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的，你真的是要去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你再去看的时候你会大不一样。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些经文，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其实这个经文我们要让大家你把它刻在心里，太多基督徒看见这些经文都吓得不得了，估计有些基督徒特别律法主义者都要吓得尿裤子了，真的，律法说什么一无所成，这是圣经启示的哦，这不是梁弟兄说的哦，这是圣经说的哦，这节圣经要不要删掉啊，弟兄姊妹，你敢删掉你就在生命册上把你的名删掉。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律法一无所成，所以我们去做对比，我们对比两座山，摩西去到西乃山上领受了律法，从山上下来以后发生一件事情，下来以后以色列人在那里拜偶像，然后做了什么事情，利未人体贴神的心，领受律法以后下来干什么，杀掉三千人，阿们吧。但是圣经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 我们印象很深的三千人，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小渔夫，这个小民彼得站起来讲什么东西？讲律法是吗？讲十诫是吗？他讲什么？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那天怎么样子啊？三千人悔改，三千人受洗。这就是律法和福音重大的区别。弟兄姊妹，你要找哪座山？你是去找西乃山，还是去找哥哥他山？所以我以前跟大家反复讲过，我很喜欢那个书，我鼓励你们也去多看一看《天路历程》那本书。《天路历程》里面讲那个天路客，然后背着罪担走的时候很辛苦很辛苦，他走一步那个罪担都压着他，然后我怎么把罪担拿下来？然后有个大聪明就来教他了，有个大聪明教他说干什么？说我给你介绍一座山，你去到那座山，把这个东西拿掉。他说什么山呢？西乃山。然后结果天路客背着这个罪担到西乃山，还没到山上，到山脚发现哇，雷轰电闪，然后啊裂石崩山，然后那个山，因为按圣经上面讲，当耶和华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摸着山的都不可以，谁敢摸这个山上的石头，这个人都要被击杀。所以他那个罪担掉下来没有？没有。所以他很痛苦。这个时候他又遇见另外一位传道人，就是我们说传福音的人。然后这个人问他说你去了哪里？他说他去了西乃山。啊，不对，我告诉你，你应该去哪里啊？你应该去另外一座山，那座山叫什么？哥哥他山。他一去到哥哥他山，看见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他两眼一望那个十字架，怎么样子啊？他的罪担就彻底脱落了。多少基督徒软弱的时候往西乃山跑，你不是找死吗？你已经领受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你银泰出来，你才会往西乃山跑。阿们吧。每当你软弱的时候，你要去哥哥他山，你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看到。而且我再讲，我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的说，律法是一无所成，律法的特点就是啥也做不了。什么能做事情你知道吗？我们刚才讲了，上帝能够改变生命，上帝能够扭转乾坤，用的是什么？恩典和真理，就是福音，恩典和福音的真理。我告诉你，我再跟大家去讲，我说我给你去做一个对比，我说懦夫会假装喜欢律法，但是勇士会真心拥抱福音。你说梁弟兄为什么这样去说？我告诉你，你注意听哈，因为律法是干什么呢？律法是用来定罪的，律法是使人知罪的，律法最好的功用，就算我们说正用的功用，它也仅仅是发现问题，律法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你去找十诫，十诫不教你怎么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是用什么？是用恩典，是用福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看一个基督徒他开始钻律法的时候，他为什么钻律法？你不要以为说他因为敬虔，不是，因为他不想做事情。因为我钻到律法之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是吧？这件事怎么能做呢？这个人是不信的，我都不信，也不信不能同父异母，不能做，不能。那个生意能不能做？那个生意不能做，那个客户很不好，不能做，不能做。哎呀，他可能，我觉得跟他做生意可能还要吃回扣，还不能做，不能做。你以为他真的是想做生意，真的想做事情吗？他是不想做事情，他才回到律法之下的。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不出例外的，任何一个人想做懦夫，不想做事情的时候，他就回到律法之下。然后回到律法，律法还有一个功用是做什么用呢？就是我讲罪性的功用。你回到律法之下就好论断了，知道吧？我回到律法之下，我就抱怨，我就论断。你注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旷野那四十年，加勒和约书亚在律法之下呢，还是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圣经里面给他们总结，抱怨，抱怨。因为在律法之下，就是上帝啊，你不让我做吗？你这个也不让我做，那个也不让我做，所以错的是谁？是谁负责？肯定是神负责嘛，因为你不让我做嘛。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有个姊妹跟我交通，她突然着急了，要找对象了。然后之前说一直不急着找对象，一直不急着找对象，但是她现在突然要找对象，就对他们原来的教会恨得咬牙切齿。为什么？我说她后来跟我交通，她讲出来，她说什么？她说我知道我以前为什么那么喜欢律法了。我说我就听她讲嘛，因为这是人家自己的亲身感受。她说因为律法让我可以不负责任，律法可以让我不负责任，因为律法告诉我不能做呀。告诉我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所以责任不在我呀，所以顶多是教的那些人教错了，是吗？我是很顺服的一个人呐，都是他们的错呀。注意，弟兄姊妹，我再问你一个事情：你如果是一个爸爸，是一个妈妈，你的孩子生病了， 你的孩子很软弱，你这个时候想帮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会找一千个借口让自己不动，还是找一千个理由让自己动起来？你一定会让自己动起来，但是你发现有障碍的时候你会怎么办？甚至可能有些事情我担心这样去做可能会违法怎么办？我得想办法说尽量不违法的把事情做成，但如果为了爱他确确实实我非违法我不能救他的话，我宁可违法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做事情的心态？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当一个人真的想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拥抱福音恩典的。他会拥抱福音的时候说，福音教我，因为福音给我有能力啊，福音教我怎么做事情啊，对吧？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千方百计的去做，但是我在福音里面我是不是反对律法？我不反对律法的，因为律法告诉我的作用是避免我踩坑，但是无论如何我要把这个事做成。阿们吧。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子？你如果没有一个要拯救灵魂的心的话，你会说哎呀，这个人今天态度不太好，不传了，今天他说话惹到我了，我不说了，这个真的。你注意，凡是你不想解决问题，你想论断，你想批评，你想抱怨的时候，你一定把律法拿出来。凡是你想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一定会跑到福音恩典那里去。阿们吧。我们每个人概不能慢， 连梁弟兄也是这样子。当我不想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也会拿律法出来，对吧？我们夫妻吵架有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吵架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吵架就是我不想解决问题，我只想把问题推给你，所以我就把律法拿出来了。但是当我想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会用律法，但我不拿律法来定罪人，我要用福音的恩典。阿们吧。这是全然不一样的。所以讲到这里，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说你有依据吗？我说我有依据，而且我的依据特别大，是最大的，耶稣基督。你看有多少人来找主耶稣？有没有罪人来找主耶稣？罪人、税吏、妓女、瞎眼的、结巴的、大麻风的，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注意，耶稣基督遇见这些人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上来把律法拿出来？他干什么？他把恩典和真理拿出来。我们上次让大家读过那个经文，那个瞎子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跟他说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个瞎子说我要能看见，耶稣就让他看见。这就是耶稣的榜样。弟兄姊妹，主耶稣清楚我们有多少罪，还是我们自己清楚？耶稣对我们的罪的认识是透彻的还是不透彻的？绝对透彻的。他知道我们有多少罪，他知道罪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但是耶稣基督的方法从来不是一个罪人到他面前先定罪这个人，而是干什么？而是把恩典和真理给他，用恩典和真理来改变他的生命。所以那个大麻风的病人成了一个义人，那个税吏成了一个义人，那个妓女成了玛利亚，成了最爱主的玛利亚。这就是耶稣的方法，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你若是一心要去拥抱律法，我不客气的讲，因为你是个懦夫，因为你是个懦夫。而且我说你是假装喜欢律法，因为律法只是方便你论断罢了。你真的敢去面对律法的时候，律法先把你撕碎，对吧？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律法面前站立得住的。但是我真的想解决问题，我就不会仅仅以律法为满足。我可以看律法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我一定要去找耶稣。主啊，按照律法好像我什么都做不了，但是你有恩典，我看到这个弟兄好软弱，我不想论断他，我不想抱怨他，我不想嫌弃他，我就想帮他站起来。求你给我恩典和真理，使我能够与你同工，扶他起来。阿们吧。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真的是在福音里面能把一个一个最软弱的人，一个个的罪奴变成神的儿女，变成神的仆人。这是律法做不到的，因为律法原来什么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那个更美的指望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这样子，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什么进到神面前。有没有一个基督徒敢拿着律法到上帝面前去？你找死啊，真的是找死啊。你到上帝面前你只能拿着耶稣到上帝面前，主耶稣是我的义， 主耶稣是我的圣洁，主耶稣是我的救赎。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奉摩西的名祷告，我们奉谁的名啊？奉耶稣的名祷告。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那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要去看，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说讲唯独基督的时候，我说基督是真理的本体，又是恩典的源头。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停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你要去知道，我说基督是一切恩典和真理的源头，他也是一切恩典和真理所出的地方。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讲我们很多人要跟人去讲什么是真理，是分享真理的故事，是讲真理的见证，唯独耶稣基督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他就是真理，他就是恩典的源头。所以当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是把恩典和真理赐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一直跟大家去强调，我们基督徒是上帝恩典和真理的间接受益人还是直接受益人？我们是直接受益人。这个世界发生这么大的改变，这个世界是福音的间接受益人，改变已经这么大，我们这些直接受益人呢？我们的改变要大得多得多得多，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去看到，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说我希望大家去晓得，我说你要去看耶稣基督，他是真理的本体，他又是恩典的源头的。我说从真理的角度来讲的话，圣经的每一节经文，圣经真理的每一条，我们把它比喻成小溪流的话，你知道它源头在哪里吗？源头在基督那里，不在摩西那里，不在神学家那里。弟兄姊妹，我再强调，我们太多基督徒是跑到神学家那里。这个就是上帝在跟先知耶利米警告我们他说的话。上帝说，我在这里有活水的源泉给你们，你们却要做什么事情？你们却凿了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们以此自夸，结果你们的生命就枯干。弟兄姊妹，你去耶稣面前，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到耶稣面前有什么要求？谁可以到耶稣面前？牧师可不可以？神学家可不可以？普通的基督徒可不可以？我昨天刚信主，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要读神学书籍呢，还很多时候真的不可以，你没有一定的基础，你读不懂，阿们吧。但是我们人就这么软弱，我们经常把那些读不懂的高举起来说，呀，这可深了，这可深了，耶稣基督那些可浅了，我一听就懂了。你知道能够深入浅出那才要厉害，阿们吧。上帝的圣经最奇妙的地方真的是在这里，你就算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厉害，你就算是这个世界里面知识最丰富的人，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像大海一样，我不懂的地方太多。但是你就算是这个世界里面最愚钝的人，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都会从圣经当中得着很多。这就是上帝的奇妙。而所有真理的源头在哪里啊？在基督那里。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亲近耶稣基督，你把基督丢开了去找神学家，你把基督丢开了去找摩西，本末倒置啊，弟兄姊妹。那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就不许我们读神学书籍了，就是不许我们去讲摩西了？不是，神学书籍要做你的辅助，摩西要做你的辅助。你的目标很清楚，找谁啊？找耶稣基督，因为他才是真理的源头，他才是真理的本体，阿们吧。而且我说从这个角度来，我再讲，我说你还要去知道，我们说每一滴恩典的雨滴都是基督按着真理洒下来的，你去领受的所有的恩典都是基督赐的，阿们吧。基督怎么赐恩典给我们？他绝不违背真理。我就再讲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大家知道，因为我们以前可能钉子没有看那个动画片，那个埃及王子，对吧？就讲那个摩西拿那个杖把那个水一擦，是吧？然后那个红海哗就分开了，戏剧性强不强？强。但是圣经里面讲红海是不是这样分开的？圣经里面讲红海怎么分开的？耶和华用一夜的大东风把红海吹开的。你看到吗？上帝做事情绝不违背他的真理，他赐恩典的时候都是在真理当中赐下的，这就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说你去想，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再去经历的时候，你是完全不同的。上帝的每一个恩典 都在向我述说真理，上帝的每一个真理都帮助我领受恩典，上帝的每一个恩典都是从耶稣基督那里赐给我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怎么样子啊？有形有体的在谁里面啊？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明白这些的时候，我所领受的一切我都要到耶稣基督面前去领受，这样子我整个生命会大不相同。所以你去观察上帝的恩典，增加你对真理的认识。阿们吧。这些而且反映的都是谁？反映的都是基督。所以我盼望大家，你真的今天我们，你如果聚会结束以后出去，你去呼吸空气的时候，你要去想一想，主啊，你借着这个空气的恩典让我怎么认识主耶稣基督。当你回到家里面拿起日用的饮食跟你的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你要去想，主耶稣基督啊，你借着这些要让我明白你哪些属性。哎呀，主啊，我今天跟我的家人发脾气了，我很后悔，难道在这里我也能看见你的恩典和真理吗？我还能认识耶稣吗？能不能啊？能。主啊，我看见你对我的宽容，我实在是软弱，我这么多软弱，你居然没跟我发过一次脾气，我却这么软弱。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真的去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真理的本体，又是恩典的源头的时候，你去寻找他。而且我们再讲，你去寻找耶稣的时候，你记得我说记得两个义无，怎么义无呢？我是什么啊？我是一无所有，他呢？他是一无所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所有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我去找他干什么？合情不合情啊？合理不合理啊？因为都从他那里来，我不找他找谁啊？所以你去跟耶稣要的时候，要不要不好意思啊？完全不需要。我需要钱，可不可以找耶稣要？我需要聪明，可不可以找耶稣要？我需要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面更有智慧，我可不可以找耶稣要？我学习圣经的时候，我想更深的理解圣经，我可不可以找耶稣？都可以。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要向耶稣去祈求。而且怎么求呢？坦然无惧，因为反正都是在你那里。你看我们人多可怜，你看传道书讲我们人是虚空的虚空，其实我们里面啥都没有，但是我们居然不愿意去跟耶稣去求。连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耶稣基督施恩拯救了我们，我们到耶稣面前去求的时候，还在那里别别扭扭，别别扭扭，好像哎呀，好像我在主面前怎么着了，好像我兜里有钱应该拿给耶稣没拿一样。不是的，弟兄姊妹啊，你去向他求吧，因为我一无所有，他一无所缺，我真的去求他就好了。因为恩典和真理的源头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幸福不幸福啊？我们太幸福了，我们不需要像天主那样的，天主教那样的去拜什么天使，拜这个拜那个，我们只要拜一个就行了。拜谁啊？耶稣基督啊，只要求他就行了。因为恩典和真理都从耶稣基督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要在这里再跟大家去讲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说，耶稣基督也是真理和恩典的终点。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启示录21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了，基督是恩典和真理的源头，所以没有恩典不是从基督出来的，没有真理不是从基督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领受的真理，基督是本体，是那个本体落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影像，仅此而已，本体是基督。我们领受的恩典，每一个恩典都是耶稣基督从他的手里面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记得哈，你记得你的每一个恩典都是耶稣亲手给你的，你今天吃的饭是耶稣基督在天上亲手赐给你的，你今天领受的空气、阳光、雨露是耶稣基督亲手造成给你的。阿们吧。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说这是源头，但是讲到终点，你还要知道上帝把恩典和真理赐给我们，他有目的的，他的目的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来。 所以我们说每一个恩典，每一个真理，它都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来，这才叫做你找对了，你明白了。我在这里，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每一个真理都让我们更认识基督，每一个恩典都让我们更亲近基督。所以基督是起点，基督也是终点。而律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说律法不过是影儿，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我再强调，这不是梁弟兄自己发挥的，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律法像个影儿，就是律法像什么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有去参加过别人婚礼，婚礼的时候，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你去到还没去到婚礼现场的时候，不是有放一个海报，对吧？然后一看新人，哇，好漂亮啊，是吧？然后，那么新人入场以后，大家的焦点放在哪里？放在新郎新娘身上，海报怎么样子啊？海报要不要一直摆在那里？要一直摆着。结婚了以后一直摆着吗？你们家里面一直摆一个海报吗？不会的，对吧？你明白吗？所以摩西的律法旧约不过是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婚礼的海报。耶稣已经跟谁结婚了？跟我结婚了，你不需要再拿着那个，是吧？这里讲到影还是影像的意思，就我们说照片，比如说你跟一个你的爱人很相爱，然后但是爱人出差了，去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呢你现在只能拿着一个照片去看，对吧？但是他回到你面前了，然后你整天拿着照片，然后他说，哎，我在这儿，不要打搅我，不要打搅我，我很想念你，你不要碰我肩膀，你不要碰我肩膀，我很爱你，你要不要这样子啊？这不是神经病吗？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的神经病啊，你知道吗？每一个恩典，每一个真理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但是多少的基督徒真的是以我前几天我就说有淫妇找我就是这样子的，啊，有淫妇这个不满意给我发信息就是这样子，他说律法这个是这个影啊，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我们到了基督面前，然后让我们更去领受律法。我说你好好去读一下加拉太书吧，这不是淫妇，这是什么？就怎么样？律法是影把我带到基督面前，到了基督面前以后，我又把基督丢开去找律法，我不是神经病吗？对吧？而且按照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讲说，我们原来跟律法是什么关系啊？是婚姻关系，我们跟律法是婚姻关系。所以如果律法向你的关系没解除，你跟了耶稣你就是淫妇。那为什么我可以跟耶稣？因为我向律法是什么？死了。律法向我也什么？死了。所以有些基督徒还喜欢阴婚，对吧？律法明明死了，他还整天跟律法一起过生活，对吧？跟一个死人一起生活，很可怕。弟兄姊妹，所有的恩典和真理都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基督既是起点，也是什么？也是终点。但是基督这个终点是不是终结呀？不是，你去到基督里才有无限丰盛的恩典。所以我说讲到这里，我跟大家去讲，我盼望大家你要拆掉三座棚。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大家知道这是讲的哪个故事吗？讲的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的衣裳洁白如雪，浑身发光，然后这个时候跟着他身边有三个门徒，哪三个？彼得、约翰、雅各。然后彼得一看到这个情景很激动，因为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来跟耶稣说话，哪两个人啊？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然后彼得说什么？说咱就别下山了，主啊，这地方太好了，我们要造几座棚？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这两个信心伟人都是我很敬佩的人，是吧？让上帝做什么？上帝有没有说，彼得啊，你真好啊，你这个想法我帮你成就哈，我叫天使来帮你把棚子盖好啊，让你们永远在山上待着。上帝做了什么事情？上帝马上来了一朵云，然后把这个摩西、以利亚都接走了，只剩下谁啊？只剩耶稣，叫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弟兄姊妹啊，太多基督徒在家里忙着盖三座棚，太多基督徒在心里面有三座棚，一座给耶稣，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不是的，你要跟主求，主啊，让我不见一人，只见基督。阿们吧。恩典和真理都是从基督来的，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这个阿尔法欧米伽是什么意思呢？是希腊文，阿尔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呢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所以他是始，他是终。我要唯独基督，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说盼望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你不要把恩典、真理、基督 割裂开去看，恩典从基督来，真理从基督来，而且呢，唯独基督，在他以外没有恩典，在他以外没有真理，连我们对律法的理解，你都必须在基督里才能正确理解律法。所以主耶稣登山宝训时候花了相当大的篇幅给我们讲解律法，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太长时间在基督之外讲解律法，所以他们对律法充满了误解。我们今天有不少基督徒也是如此，所以做了律法的淫妇还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很敬虔，不是这样子。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第三点，我们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既然讲到恩典和真理都在基督里的时候，在基督里的恩典和真理对今天的我们有哪些重大的影响，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说，我们都领受了，我们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来去看一看圣经的真理。那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恩典和真理对我们的影响的时候，我说第一个就是我们都领受。我们再来把这节经文读一下，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从那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弟兄姊妹，我再讲，我们其实恩典是要领受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真理需不需要领受？真理是我们挖掘出来的吗？真理也是领受的。所以你有颗领受的心，对你是何等的重要。基督徒如果有一个领受的心的话，你领受的恩典也越来越多，你领受的真理也越来越多。我们很多时候生命不够丰富，就是这方面我们出问题了。我们不肯领受，我们总想交换。我们不是交换的，你拿你的工资去买东西，这叫交换，对吧？你拿钱去买东西，这叫交换。我们到基督面前，我拿不出任何东西，我只能干什么？我只能领受。所以我不是要交换我的功劳，我只要去领受耶稣基督的丰富。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了，恩典和真理是主耶稣基督的两个臂膀。我说讲我们自己，我们两只手里面有什么？我两手空空，我两手无力，我两手软弱，阿们吧。但耶稣基督他的两个臂膀怎么样子呢？又坚定又丰盛，阿们吧。他的恩典是丰盛的，他的真理难道不丰盛吗？他的真理也是丰盛的。我们不是靠着领工资生活的，我们是靠着领耶稣基督的恩典生活的，我们是靠着领耶稣基督的真理生活的，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不是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去生活的，我是根据上帝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去生活的，这个时候我整个生活样式就会大不相同。所以讲到这里，我讲一个小故事，可能有些弟兄没看我朋友圈，也看到我之前也看到一个讲，因为他不讲那个故事，我以前没去细查，他就讲到一个美国的公司叫高露洁，因为这个公司我很熟，因为原来是我原来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大客户之一啊，一个是宝洁，也是高露洁，我们经常跑。然后这个公司一查，哦，原来是怎么样子呢？他最初的创始人是一个很普通的基督徒，然后他去创立了一个小作坊，然后创立这个小作坊，然后这个基督徒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按真理而行，然后他很认真的去经营，然后他只要所有的收入，他按时十分之一都献上，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小作坊就开始，上帝祝福他，其实这就是恩典，不是别的，对吧？上帝施恩给他，这个小作坊后来就变成一个日化公司。然后高露洁现在是全球最大的那些最著名的品牌排名第88位，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弟兄姊妹，这样的奇迹，这样的奇迹不是意大利的商人能做到的，不是胡雪岩能做到的，不是阿拉伯的商人能做到的，不是印度的那些精明的不得了的数学家能做到的，而是领受福音恩典和真理的普通人做到的。为什么？这就是上帝恩典和真理那个能力大的不得了的地方。我们太多时候总是想高举人的能力和聪明，所以我们可以写很多书去分析，哎，他是怎么成功的，哎呀，就在那个最关键那一步，他采取了一个，哎呀，太棒的战略了，哎呀，他就成功了，哎呀，哎呀，可惜啊，我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我告诉你，其实根本不是，一，你没抓住要害，第二，这些东西也不可能重复，对吧？但是最重要的，你根本没发现 真的这些人能够做成这么奇妙的工作，是因为他是领受上帝恩典和真理的人。我再讲，今天这个世界是从马丁路德他们宗教改革因信称义的福音传开以后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阿们吧。甚至在中世纪，我们在讲，有些人说中世纪很黑暗，我们不同意。中世纪你看跟谁比？中世纪如果跟马丁路德他们宗教改革之后比是怎么样子？真黑暗。但是横向对比呢，比我们亮太多了，比我们现在还亮，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去看为什么中世纪的时候没有出现这样子的商贸模式，为什么中世纪的时候没有出现这样的社会形态，因为什么？因为中世纪的时候因信称义的福音没有被挖掘出来。听懂没有？我在讲我们为什么讲因信称义，那么多人抵挡。你不要觉得哎呀梁弟兄，我觉得很多人反对我们讲的因信称义，我很担心你是不是讲错了。我告诉你，不是的，是因为你的生命要突破，你做的事情要突破的时候，你不能仅仅像普通的那些基督徒那样子还仅仅在律法之下。我相信上帝让听我们讲道讲因信称义道的人，上帝在你们身上一定有极大的美意，不是普通的美意，是要让你去做成一些你原来认为绝对不可能做成的事情，甚至是让你做一些事情是这个世界认为这件事不可能成的事情，上帝就要借着你这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做成这个事情。你只有在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里面解掉你心中的枷锁，解掉律法对你的捆绑，你才能做得成。因为只要你在律法之下，你就是个懦夫，你就是不做事情的。只要你在福音真理当中，你的突破能力大得不得了。我的两手是空空的，但是他的膀臂是又坚定又丰盛的，阿们吧。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我们说我们去领受这样的恩典和真理。第二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说，我们说我们不要做伪善的懦夫，我们要做基督的勇士。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好，我们再稍等啊，不好意思，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姊妹，我特别把道成了肉身画起来，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是干什么做的？是来解决问题的，同意吧？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是来定我们罪的吗？不是，是来赦免的。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是要把最难解决的问题给我们解决掉，阿们吧。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精神。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要去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的时候，你就必须做基督的勇士，你就必须做福音的勇士，你才能解决问题。而你要做基督的勇士，做福音的勇士的时候，你就要去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每当你不愿意道成肉身的时候，你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你就会站得高高的来指责他，来嫌弃他，这个时候不叫道成肉身。而且当你这样指责嫌弃的时候，软弱的人会被你踩得更深，更深的陷在泥潭当中。但是当你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愿意做勇士，我愿意进到他现在所站的泥潭当中帮他站起来，这个就是福音的能力。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看过一个小视频，可能不少小视频都用了这个文案。他讲什么呢？那这个是他们当然没有从福音的角度来讲，我们从福音才看得清楚。他讲什么呢？说有一个人，他说他在飞机上面跟一对美国夫妇同行，然后呢，他们抱着一个中国孩子，这个中国孩子在飞机起飞了以后惊慌的哭闹，然后呢，在这对美国夫妇身上呢，那他这个孩子的眼神是很迷茫的，又抓又挠。然后这个时候他在旁边才发现，原来这个孩子是个盲人，这个孩子是个盲人。然后他问这个美国夫妇，才知道说这是这个美国夫妇来中国收养的孤儿。然后他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收养这个残疾的孩子？然后这对美国夫妇的回答让他感动得不得了。他们怎么回答？他说我们就是要收养这样的孩子，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有人爱他。这些残疾的孤儿，他们从小就没有经历爱，他们经历的是嫌弃，是丢弃，是可能在孤儿院都可能夭折的很可怜的命运。但是我要千山万水跑过来来收养他们，因为我要让他们知道有人爱他们。弟兄姊妹，所以这里面那个作者肯定是个非基督徒了，他就怎么说，他在交谈当中 得知这些人是基督徒，但是他说我不懂信仰。他很感慨，他说我没有如此的大爱，我不知道他们所信的上帝，我不愿意把他们的仁慈归功于上帝，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上帝。然后他还讲了一句很感人的话，他说现在我就坐在上帝的身边，但我距离上帝却是如此的遥远。说的对不对啊？真的，真的是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说的，当你去效法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当你去活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当你去领受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和真理，把它活出来的时候，人在你身上就看见了上帝的光。这个不信的人，因为他的心灵还没有被圣灵扭转过来，所以他说我不愿意把功劳归给上帝，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在我身边的这对夫妇就是上帝了。我觉得我离上帝好远。我自己当初信主也是因为看到类似的见证，我以前跟大家去讲过，所以我才信主的。那些讲道理没有说服我，但是美国夫妇的收养孤儿的行动见证深深的感动我，因为在他们身上我看见了道成肉身。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回到律法之下就是还想做伪善的懦夫，因为在律法之下你什么都不用做，因为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是有问题的，连你自己在内，连你想帮的人在内。他为什么瞎了眼？是他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他为什么得了这个病？是他犯了什么罪？这些东西都会塞住你怜悯的心。但是你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你看耶稣不问任何人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耶稣只是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去看见这些的时候，你也要做这样的一个人，你去做基督的勇士，让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不相信爱的人，让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不相信有上帝有恩典的人，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有人无条件的爱你。哪怕你要恨我们这些基督徒，哪怕你要逼迫我们的教会，虽然你们不是基督徒，我绝不记恨你，我要爱你到底。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要做，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要去高举基督，不留遗憾。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耶稣基督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再强调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哪里来啊？从耶稣基督来。所以我去爱一个人，我去关心一个人，我要给他的最好最好的是什么？就是耶稣的福音。因为他如果接受了耶稣的福音，他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哪怕他公司破产了，哪怕他的家庭出问题了，哪怕他有很深很深的悲伤，但是他已经得着了恩典和真理。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讲，我说我们要高举基督，不要留遗憾。真的，你要千方百计的去把你身边，你把福音传给人，让人去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要被那些一点点的小障碍把你拦住了。有些东西确实好像时候不到，你不要随便乱搞，但是你一定要跟主去求，主啊，这是我的好朋友，这是我的同学，这是我的客户，这个人是我今天偶然遇到的，我都跟你求，主，我能不能把福音传给他？你给我智慧。阿们吧。我们之前那时候有这个宣教师跟我们聊起来的时候，他们讲台有一个好习惯，我们说我们也去学。他什么习惯？他说他们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在路上塞车，因为那个宣教师那时候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在广州塞车，塞到路上一动不能动。他说那我在车上塞车的时候，我做什么呢？我就在那里祷告。祷告什么呢？说主啊，求你让我这个塞车附近这些灵魂，求你都拯救他们吧，然后为他们去祷告。因为我做不了什么嘛，因为人塞车的时候很容易生气的嘛，对不对？很容易着急的嘛。他说我不要生气，我不要抱怨，我为这些灵魂去祷告。我鼓励你们也是，当你坐地铁的时候，有时候你没法说话，你可不可以跟主求啊？你是可以的，主啊，这个车厢这么多人，挤得我前心贴后背，是吧？如果这些人都得救，多好啊！求你拯救他们，阿们吧。真的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最宝贵的给了人， 所以我讲到这里，我说讲的不留遗憾的时候，我在讲我自己的一个小故事。然后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曾经也讲过，就是我那个时候是上大学的时候了，那上大学的时候那个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了。有一次真的是很遗憾，我那时候是上大学，然后放假的时候我坐火车，我就可能坐了30个小时的火车，然后下了车，然后再从火车站坐公交车然后回家。结果回家路上坐那个公交车，车上有一个盲人，这个盲人他应该是他的孩子也不是太孝顺，居然让这个盲人老人自己坐公交车要去找到那个地方。他就在公交车上，因为看他是盲人，他也不知道怎么样，然后他说他要到哪儿下车，正好我知道那一站，但他那一站是在我那一站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到哪一站下车哈，我下了以后下一站你再下哈，你记得。然后因为我那个车已经晚点了，我那天坐公交车已经很晚了，然后我坐到那里，到我家的时候我还赶紧招呼他，我说下一站你下哈，然后我就下了公交车。下了公交车我就后悔了，你让我后悔什么吗？我那时候没信耶稣，不是后悔传福音，你让我后悔什么？我后悔说我应该陪他到下一站，我陪他到下一站把他送下车，我不就安心了吗？我可以再坐车回来啊，对吧？但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他下一站会不会错过，对不对？他毕竟是个盲人嘛。弟兄姊妹，其实但是能不能纠正呢？纠正不了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跟大家去讲，你要去把耶稣基督传给人，不要留遗憾，真的不留遗憾。我那时候想起这个盲人，我心里面就很难受，哎，就是一个念想没想周全。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盲人可能仅仅有可能下错车，也可能不下错车，但是如果一个人跟我擦肩而过，我所领受的这么好的福音，我却因为我自己的问题我不给他，太遗憾了。阿们吧。我把福音传给他，他接受不接受，他什么时候接受，那是上帝的事情，我不遗憾。阿们吧。哪怕我跟他传福音他把我骂了一顿，遗憾不遗憾呢？我也不遗憾。我回头可以总结经验，说我以后传福音更智慧一点，传福音更有技巧一点，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我不遗憾，真的。哪怕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像我以前跟我爸爸传福音也是，我爸爸到死他也没有明确表示他信耶稣，那哪怕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是很激烈的，但我至少不遗憾了，因为我跟我爸爸讲过耶稣。谁知道呢，也许就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圣灵感动他，他已经接受了耶稣呢，只是没告诉我而已。但如果我跟我爸爸连一句都没讲过耶稣，我不是遗憾死了吗？对不对？弟兄姊妹啊，不要留遗憾，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人，因为恩典和真理都在哪里啊？都在耶稣基督里。而这两样对一个人的生命，对整个世界才是决定性的力量。去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就是改变世界的人。不是你一定赚很多钱，不是你一定出很大的名，是你只要传福音，你就是改变世界的人。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是为了把恩典和真理都带给我们。你就是恩典的源头，你就是真理的本体。你来到我们当中，使我们可以领受你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真理，使我们的生命大大改变。主，我们在这里求你，让我们真的是看清楚，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真理，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们要学习领受的一切的恩典，我们学明白了一切的真理，也要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所以主啊，你让我们以到你面前为我们的满足，也求主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勇敢的人。我们不要做一个律法之下的懦夫，我们只是指责，我们只是论断，而是我们要在福音恩典里面，我们要做一个福音的勇士，帮助更多的人得到永生的祝福，使这个世界真正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